新加尔下令重启炸弹攻击，美派遣维和部队驻利。美驻日大使亦谈建立亚太北约。专家评论，荷兰皇家公司要求欧盟限制中国航班。应对中共，印度制造两艘核潜艇，购美无人机。马来西亚首相呼吁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哈马斯政治局主席辛贾尔下令重启自杀式炸弹攻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美国政府支持以色列派遣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实施有限的军事行动，计划重启1701号决议派遣维和部队。伊朗政府调查以色列的渗透活动，其最高指挥官被关禁闭。据报道，辛贾尔主张平民死亡是破坏以色列稳定的必要手段。知情人士表示，辛贾尔看不起那些在卡塔尔过住相对舒适生活并与外界交流的哈马斯官员，拒绝参与埃及去年7月试图团结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敌对派别的会议，担心前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的派系趁他离开加沙时推翻他。去年10月，辛贾尔突然攻击以色列后，哈马斯官员私底下批评他自大。去年12月，哈马斯高层与巴勒斯坦其他派系会面，讨论和解与战后计划，未咨询辛贾尔。辛贾尔痛批此举可耻且令人愤慨，批评哈尼亚等住在卡塔尔豪宅高层。阿拉伯情报官员说，辛贾尔上位后，哈马斯内部已无人敢公开反对其做法。另外，米勒表示，美国希望以色列能够将维持在黎巴嫩境内的地面行动规模，并计划重新执行联合国第1701号决议，将可以清除包含真主党在内所有不属于政府的武器或武装人员，有机会透过瓦解真主党的方式尽早移平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嫌隙。黎巴嫩的人民有权决定应该由哪个领导政府。第1701号决议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2006年针对当时中东局势做出的决议，授权联合国在黎巴嫩南部部署一支15000人的维和部队，解除黎巴嫩境内所有民兵组织的武装势力。网传哈马斯头目借中共的所谓维和部队做保护伞，10号以军警告中共撤离，但中共没理睬。据悉，日亮以色列坦克向该维和人员开火，造成2人受伤。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黎巴嫩人民喊话赶走真主党，夺回自己的国家后，10号影片显示，当地不少民众涌上街头反抗真主党。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进行了斩首式空袭，目标是真主党的国防部长、前领袖纳斯鲁拉的妹夫萨法。10号其所在的目标建筑已全部倒塌，目前不知萨法是否存活。黎巴嫩高阶什叶派神职人员阿明呼吁真主党将其武器移交给黎巴嫩军队，并表示黎巴嫩阵线没有帮助加沙。不少网友表示支持，热议到军事压力在起作用，是时候给真主党向黎巴嫩军队投降了。越来越多的黎巴嫩人将开始大声反对真主党，需要受到保护。伊朗消息来源说，伊朗对可能存在的安全漏洞展开了全面调查，对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进行了审问。调查人员说，一个最大漏洞被以色列在最近几个月内消灭了抵抗族心国的主要领导人，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德克兰。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战部队指挥官卡尼并未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最近在德克兰受到严密看守和审讯，过程中他心脏病发作并被送往医院。据称，数十名伊朗官员在间谍案中被处死。哈马斯领导人马沙尔披露， 是伊朗人在德克兰暗杀了哈尼亚。另外，路透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将拒绝以色列进入其领空空袭德克兰，担心以色列的攻击可能引起报复，从而威胁海湾地区石油设施的安全与经济稳定。20号美国邮轮奥利帕克精神在红海遭到胡塞11枚导弹和两架无人机的袭击，美国海军联盟试图阻止袭击。另一艘船圣约翰号在印度洋遭到伊朗提供的反舰巡航导弹袭击。随后美国国防部将获得12亿美元，用于维持红海的军舰，打击伊朗伊斯兰政权及胡塞。据第12频道消息，拜登要求以色列不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内塔尼亚胡说，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以色列国防部长就说，核基地和天然气基地已摆上桌面。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油田或核基地时，他说一切都在考虑中。10号以色列安全内阁投票，最终批准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计划。伊朗流亡王储巴列维表示，他已准备好领导伊朗过渡政府走向民主。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9号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提议在亚太成立拥有类似不约条款的经贸集团来抵制中共国的影响。此前关于亚太北约的想法由日本首相石破茂最早提出，但在1号参与就职之后，石破茂亦淡化了这个主张。而在最近，美国大使再次提出了关于经济北约联盟的想法。对此，两名专家对本台进行了评论。据媒体报道，伊曼纽尔指出，白宫扩大了印太地区的多边安全伙伴关系，现在是对北京增加更多经济限制的时候。他提到的想法包括建立贸易防御联盟，而且为了确保其有效性，核心应当与北约第5条类似。类似于对一个成员国家的经济攻击，就是对所有国家的攻击。他认为美国应该将经济策略进一步融入更广泛的战略架构中。此前日本首相石破茂曾提出建立类似北约的集体防御体系，但多家媒体引述消息人士言论说，来自美国与亚洲的官员认为这个概念不够务实。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评论说，美国驻日本的大使伊曼纽尔所构思的贸易北约，目前的想法亦不容易成功。大范围的有世贸组织，小范围的就经济发达体来讲，有 G7 亦就是七大工业国集团。其实如果成员要愿意的话，他们决定扩容就可以将好的国家纳入其中了。看到近年来为了跟中共争夺认同，不是在每次召开 G7 会议的时候都有邀请到韩国、澳洲、印度等多个非成员国来参加吗？其实已经在做扩容的准备了。而亚洲这边，比如东盟10国，这边目前他们更多的是需要欧美的投资来改善经济，才能够摆脱中共的要挟。而这方面 G7 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亦正在实施，效果亦很明显，所以贸易北约基本不需要重复再做了。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认为，亚洲版本的北约其实是美国一直在主导，但是它和欧洲有一定的不同，那是因为亚洲这些区域国家，它们在地缘政治上的利益可能不太相同。比如对于韩国来讲，它最主要威胁来自于北韩，对于它来讲，这个韩朝关系可能是重中之重。那日本在经济和军事战略上和美国一致，所以想要形成一个统一多边的北约。其实东亚还有很多路要走，但是其实并不是那么必要的一个事情，因为整个在亚洲都是以美国为核心形成的这样一个多边结构。比如美国和韩国有军事条约，美国和日本有安保同盟，美国和菲律宾亦有这个军事条约。所以其实在整个东亚地区以美国为核心，其实东亚这4-5个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军事同盟。你比菲律宾加入， 同韩国或者日本对于佢嚟讲唔系佢嘅呢个绝对利益，所以可能会存在一定嘅挑战。石头认为喺安全领域上嘅亚太北约，最主要嘅系睇美日韩嘅合作系咪紧密，但系美国亦正在面临多个地区嘅战争，喺亚太需要强力帮手。至于安全方面嘅亚太北约嘅构思是否认同，主要嘅问题在于美日韩三国嘅合作系需要更加紧密，甚至要加上台湾、菲律宾等等，理论上系可以成立噶，亦应该成立。但系目前美国喺应对两个地区嘅战争方面，基本上冇太多嘅精力可以分到再搞亚太北约呢方面啦。但系如果喺日本、韩国喺呢个时候能够肩负起喺亚太地区稳定作用嘅话，这个亚太北约的基础就会加速形成。美国在亚太地区是需要有强力帮手的，日本、韩国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今日荷兰皇家航空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林特尔公开呼吁欧盟国家限制飞往中国的航班，以防止中方企业进行不公平竞争。在俄乌战争，中国航空公司由于同俄国有关系，可以在俄国施加禁令的空域飞行。林特尔说，欧洲需要采取措施对抗这种行为，至少可以尝试通过定价或以其他方式来防止这种情况。对西方航空公司来讲，避开俄国领空将会增加两至四个钟头的飞行时间，这会造成企业的成本更高，反映在机票的价格上。就是中方企业的运营成本会相对低，借助低价战略令航班运力不断扩大。他认为欧盟可以通过减少中国航班来实现这一目标，帮助欧洲本土企业获得竞争力。如果欧洲航空公司的担忧获得欧盟考虑，那将意味着欧中关系可能会产生更多矛盾爆点。近年期间，欧美国家对俄国实施严格制裁，而作为报复，俄国制裁了36个国家航空公司，禁止他们飞过领空。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宏对大纪元表示，这样长期落去对北京未必是好事，等于是北京自己选边站队，企到俄罗斯那边，令欧洲国家抱团在一起，这样长期对中共是不利的。此外，苏子宏亦认为，企业发出这样的号召很可能得到欧盟回应，毕竟欧盟都将中共的电动车调高了将近 34% 的关税，所以现在航空业发出求救信号，欧盟应该会处理的。如果欧盟采取行动，第一个就是要求北京减少航班班次，亦就是用减少航班的方法要求中共在票价上调整，就是禁止这种恶性的竞争。第二个，如果中共不愿意减少航班，这样欧盟可能就会逐步强制关闭部分领空，令中共的飞机无法落地或被迫兜路，迫使它提高票价。关键在于欧盟会不会团结一致，采取协同的行动来对抗中共的威胁。而在这个之前，已经有包括英国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等多个企业宣布减少中国航班，部分原因是乘客需求减少。有观点认为，旅行需求减少能够反映出欧中之间的互动频率亦在下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认为，中共支持俄罗斯，欧洲国家对中共的不满情绪正在急剧的升高，长远来看，对中共的经济等各种领域制裁还会越来越多。只要俄乌冲突不结束，中欧的双边关系就会更加恶化。中印关系持续下滑，双方围绕边境与国安问题的冲突矛盾难以化解。印度两名国防官员9号表示，莫迪政府批准制造额外两艘新型核动力攻击潜艇，同时将购买美国制造的无人机。有观点认为，这是为了应对中共威胁。路透社与中央社等媒体报道说，在中共扩大印度洋地区影响力的同时，印度专注于推动军队现代化，增强海军实力 与本土制造武器的能力。当局将耗资大约54亿美元制造两艘核动力潜艇。此外，还有四艘同类潜艇需要在后续获得莫迪的批准启动制造。相关军备生产工作在印度本地的政府造船厂实施。潜艇在建成之后，预计将只有携带常规武器的能力。而另一艘建造中的印度阿利汉特级核动力潜艇则拥有发射核武的能力。目前印度已有类似潜艇在正式服役中。目前只有包括美国、法国和中俄等少数国家有制造核潜艇的能力。印度曾有向俄国租借核动力潜艇的历史，但是现在已经将其归还。而作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印度与美国、澳洲和日本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除了两艘潜艇之外，印度准备购买31架美国 MQ-9B 无人机，以增强印度海军监视南印度洋中共军舰的能力，并且在印巴边境拥有能力侦察军方目标。在本月晚些时候，俄国西南部城市喀山将举行金砖国家峰会，其中印度是唯一一个在与北京保持紧张关系的同时加强与西方战略关系的成员国，拥有特别地位。亦有学者预计，对于沙特、阿联酋和埃及等其他国家来讲，他们保持了与西方的关系并且寻求平衡。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副总裁潘特表示，目前某些金砖国家的状况并不好，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没有活力，南非与巴西如今经济陷入困境，因此原来金砖五国的状态亦发生了变化。目前东盟峰会正在寮国召开，南海议题成为了各国关注的焦点。马来西亚首相安华10号在东协中国峰会上发表了东协共同声明，重申了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重要性，呼吁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马来西亚目前是东协中国峰会的国家协调员，将在明年1月1号接任轮值主席国。安华在社交平台脸书上指出，东协重新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的立场，这个亦符合国际法普遍认可的原则与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马来西亚媒体报道表示，东协与中国正在进行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磋商文本在去年完成二读。东协呼吁应该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根据马来西亚外交部的声明，安华会在东协峰会上表达对南海立场以及对缅甸、巴勒斯坦和中东局势看法。一名熟悉马来西亚地缘政治发展的人士分析表示，中共近年在南海不断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发生冲突，中共舰艇亦频繁出没在马来西亚沙巴海域，侵犯沿海国家的主权权利，对当地的渔民造成困扰。这名人士说，中共在今年2月透过外交召回关注马来西亚在南海油气田勘探作业，还声称侵犯了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但是马来西亚并没有退缩，坚持国家主权立场，拒绝停止探勘石油和天然气。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6条明文规定，沿海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的权力、管辖权和义务。中共的这份外交召回引发国际舆论挞伐，亦对南海行为准则的签署增添了不确定性因素。另外，对于明年担任东协轮值主席国的角色，安华说，马来西亚将对东协提出清晰的愿景，强调经济重组、区域稳定与强化合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